去一个解下一个。啊，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啊第三十四节啊讲到这个细节啊。那么这里头带出来的信息呢，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有一些思考。啊，我们今天在聚会之前，先请姜弟兄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啊，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要把这个聚会的一个小时间分别为圣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名里聚会，让我们在一起学习你话中的真理和智慧，是吧？你告诉我们，你再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在田里，要取一个，撇下一个。我们愿意乐意，我们成为那个被取的人。我们希望做一个警醒的得胜的基督徒。要是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主的称赞而不是责备，是吧？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的聚会，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也求你把你话中的真理和智慧向我们敞开。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刚王耀弟兄已经介绍过，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六，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都灭了。又好像挪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得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挪得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古卷加上一句，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想今天的主题是延续的，前两次，我交通的那个基督徒的两件义袍。第一件义袍，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两件义袍，一个是基督的救恩，第二件义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上次交通的题目是与神同行的生活，乃是要将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它重点在这里，也就是延伸到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上次提到是与神同行呢？也就是跟今天的题目有关，就是我们若是能够成为那得胜的，就会被神所取去。那被撇下呢？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他有没有得救？他也是。所以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两个人。我们不去探讨他的性别的问题。这二不是二分法，而是两类的基督徒。一个是这两类的基督徒都是什么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呢，为什么是一个取去，一个被撇下？我们要看经文它到底所引申的那个经文的内容和意义。那从那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那边又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那另外一个是讲到的是挪得的日子， 那也是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可是到罗德出所多玛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可是这两位代表人物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很熟悉那罗雅他的那个角色和他做了什么事情，对吧？都盖方舟啊等等。那洪水来到的时候，他的一家八口就进了方舟，那带着活物一对对的都进去，都得救了，对不对？啊，免于被灭亡。可是罗德呢？罗德他也是义人，挪亚和罗德都是义人，但是他们的结局却好像迥然不同。他们都是得救，对吧？但是谁得胜，谁没有得胜，这是似乎是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两个人啊，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然后第三十二节里面讲到，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妻子是被神说从那个索多玛城把他救出来，而且还是半推半就的硬把他们拉出来。那他们出来之后，罗德妻子怎样？还是回顾着眷恋着他在索多玛的生活，那种生活，所以他说回头一看成了圆柱。这是给似乎是要给我们一种提醒，那不是我们得救就算了，我们要怎样有那个心智，说要有得胜，对吧？那得胜生活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要与主同行，与我们爱我们的神同行，要有他的那个话语的亮光，然后是我们在这地上生活。我们不是脱离这世界来生活的好像出家人一样，不是，我们是活在世界里面。可是世界里面满了诱惑和试探呢、啊、有谁能够说我靠我自己能够胜过这种种的试探呢？我想没有人有这个把握，对吧？因为保罗弟兄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人的生，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两种律，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还有一个是那死亡的律，对啊，罪与死亡的律。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我知道，哎，圣灵在里面指教我们，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良心在灵里面。可是当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肯顺从吗？我想这都是很值得我们个人去思考的啊、哦。或许我有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但是呢，在神里面，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内中的隐情，他也知道我们里面那隐而未现的罪。所以说今天我们基督的生活不是过着出世的生活，不是到深山隐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是。我们要在活在这个当今的生活的这个世上，是为了要来见证我们所信的是哪样的一位神。当我们都知道我们信的是这位又真又活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神，爱我们主。也就是说这两类的人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被取去，另外一个被撇下。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主他有公神有公义的一面，因为他宝座是什么？以公义和公平为他宝座根基。所以说当他的公平是什么？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神公义的一面，对不对？但是他公平是什么？他都让我们有相同的机会，他不会因着我们的贫富贵贱而选择说我的救恩只给那个富有的人，我的救恩不给那贫穷的人，不会。他甚至是说我来是要那找那个有罪的人，要救那个需要医治的人。他并不是说我要找义人才配得这个他的救恩，不会，而是说神看人都是公平的，他给我们相同的机会去选择他所要给我们这人的那种白白的救恩。那这救恩是来自于神那公义的要求，也就只有凭着神那公那个主耶稣完成在十字架上完成神那公义要求的时候， 他完成神这个救赎的工作，那赐下这白白救恩给我们时候，人只要愿意相信什么，就必得救，也就是在神的话上，然后信而受尽，就必得救。这是一个福音的很简单的一个救恩的道理。可是我们，但是当人一得到这救恩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是他不会沉沦灭亡了，对不对？不会下火湖了。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呢，我要不要得那个将来的奖赏呢？这就不一定了哦。为什么？就在前两个那个我的题目里面讲到一个那两件衣服啊，一个是基督白白的救恩，另外一个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与神同行？我们要编织我们自己那什么圣徒所行的义。那锦绣义袍是我们自己要去编织的，这是在我们地上生活要一生之久来做的一个功课。所以没有人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说我得救了，我就不再犯罪。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什么认罪悔改的机会。我们那在藏在里面那隐而未现的罪的时候，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能够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我可能很难以向别人启齿，像我的配偶来诉说，或是向弟兄姊妹来讲。但是呢，神知道我内中的隐情。我有那不能为之的罪的时候，愿主的光来光照我，借着他的话，借着内住的圣灵来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使我们能够有那回头亮光，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求怜悯、求恩恤、求赦免，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咒得以赦免。否则的话，在世人眼中，基督徒是不可以犯罪的。他对我们基督徒世人对基督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呢，这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而是世人在看待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们只有对神忠心，就像刚刚那个诗歌，我们是这样要对神忠心的。什么叫忠心？我们都是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但是我们是以灵以真啊来诚实来敬拜他。那神是既然是鉴察人心的神，他就知道我们生活在地上生活的所行所事是什么。或许我会有一个面具，我会伪装，在我的生活上，你看到我的内在的生活，或是我的家庭生活，但是神都知道，他也是神，也就是因着为什么，所以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会讲到两个人，那不仅他这两个人。这个床代表什么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说，这个床是什么？安息。我们人在地上要不要睡觉？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没有安息？有。同样的，基督徒他在生活的时候，我跟我姊妹同样睡这张床，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面好像是不是他还是他独立的个体？因为他的思想行为还是有时候会跟我不同，对吧？但是呢，我和他的之间的什么属灵生命是同样那一个生命，是耶稣给神所给我们那他的永远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不是肉体的生命，肉体生命还是独立的啊。但是那个所信那位神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是那永远的生命，是那唯一的一个啊，也就是在讲到的事实上，两个女人推磨，这是又是什么意思？推磨就如同在家里面好像家庭主妇一样，对吧？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没有的女人好像是不同的嘛，都一样。推磨就是磨那个麦子，然后可以做成粉或是怎样子啊，做成食物来供她的家庭所需要的，是不是不会因着说这个姊妹她信主之后就不用去做那些事情啊？男的要做什么？汗流浃背方得糊口，在田里工作，对吧？可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女人推磨，但是呢却是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面是吧，也是工作，也是要什么娶，最后也是娶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里面没有百分比哦，不是说 50% 哦，没有，而是说 这个条件就在于我们说今天同样叫做基督徒，可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和没有得胜基督徒，可能他的结果是就不同。也就是在于我们看到挪亚和那个那罗德啊，这两个啊，神眼中说是他是义人的，但是呢，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结果却是不一样。所以说，圣经上又有另外一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一人得救，全家蒙福，不是全家得救哦，这要搞清楚，因为救恩是针对我们个人，我们个人不是说我信主了，我的太太、我妻子、儿女也跟着我一起得救，没有，所以说今天福音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以但是我们就看到说挪亚和那个罗德，他这两个家庭却是结局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什么？警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唯愿圣灵在我们的凡事上来指教我们，给我们有那个回头亮光。当我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有那个柔软的心来求神的怜悯和连续和安慰，所以我们要跟主之间有一个什么很亲密、很隐秘的一些关系，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也可以这样讲，就是私人的祷告。我们可以在密室当中跟神祷告交通，那跟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在教会营当中祷告一不一样？不大一样，但是这就是说，我们借一个我们单独的跟神之间祷告，跟团体的祷告，它的功用是不同的，但是都是向着同样这位神来祷告，也就是说，今天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必须要尽到的功用。所以看到罗德，挪亚的这一家人周八口，可是呢，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媳妇啊，怎么样？和他的妻子，这边八个人都是同心合意的哦，有没有？他那个挪亚，接受了神的托付之后，他造方舟，在山顶上造，人家都笑他们，对吧？可是他却忠心的做好这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蒙拯救，是一家人被拯救。然后呢，罗德却不一样哦，他们那个他有两个女儿嘛，还有准女婿，还有他的妻子。可是这一家，六个人却是结局都不怎么好，对吧？也就是产生了，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被神所称义，这件事情不是因着我已经信而得救，就并合理承认心里相信，我信主之后我就没事了，没有，我们被神所白白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人能够在他的面前被神所称义。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义人被神称义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自义而是要必须要照着神的话语来化中之水来洗涤我们这个罪人的那个老我自己天然的生命，使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才能够活出一个荣神义人的一个见证，将荣耀归给神。在那个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主再来的那一日的时候，审判是从神家中起手，就是神的儿女当中。那也就是当我们要不要讨那个得那个奖赏，我们必须要向自己来说，照着神的话来告诉我们自己，我要不要得这个？我是要像那个里面是讲的是被娶妻的那一个呢，还是那个什么被撇下的？那为什么来看看为什么那个是被撇下的？第33节哈，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句话是不是以正常一些一般人外邦人来看的话，觉得很奇怪、很矛盾，对吧？那人说，那个保全生命，反而是失掉伤失丧的生命，对不对？ 哎，这是不是好像对他们而言他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在这几节的经文是指的是什么？信主的人啊，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生命啊，在原文是是魂的部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说啊，什么是上吊生命。那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他在今生他是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呢因为我已经得救嘛，我不会到那永远的灭亡去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还是一样照常做奸淫犯科，或是做那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应着景象主告诉我不能这样子，不能那样子，我偏偏要这样做，那不也跟那个什么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吗？他们应着景象，任意妄为，所以神说什么？任由他们去吧，任由神就兴起管教，兴起他的怒火来审判他们，让借着那个亚述啊、巴比伦把他们灭掉，是不是？他们不会说神不会溺爱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也就是说，今天神是公义的神啊，那他也是公平的神。所以不仅我们现今活在新约时代，我们更是要以此为鉴戒，说我们是不是我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反省的时候，我生活当中是否在已过的日子里面有不讨神喜悦的，或是得罪人的事情，我们要先求神的赦免。或许我得罪一个弟兄，我应该勇于去跟他什么认罪，应该勇于跟他道歉啊！我想这就是神所给我们那种回头的亮光，因为一个光明之子啊，我们都是光明之子。为什么？神已经因着他的救恩，他已经将我们从那黑暗的世界的撒旦权势迁到神光明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从水而圣灵生的重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是吧进神的国。也就是在神的生命属性上面，他乃是什么光，乃是爱，乃是圣洁的，乃是公义的，光爱圣义，这三样的属性是神的生命的属性啊，也就是在他里面毫无瑕疵。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常能够回到灵中，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在凡事上先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就将我们所需要的来赐给我们。所以神叫我们不要为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人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忧虑，一样跟世人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人会逃得过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要不要靠着那后世百物的神来过这个为人的生活呢？我们就必须要来倚靠神。主耶稣他也亲自，神的独生爱子，他也亲自道成肉身，在这地上活给我们看。33年半他为人生活，有哪一项他是得罪神的？没有。但是他说，只要照着神的意，父神的意思，不要照着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不今天不以他本为神的那位分而说任意妄为，没有。他就是彰显出神那荣耀，他的属性关爱圣义的属性，让人从让我们他的儿女从他的身上能够知道该怎么样行事生活为人，使我们能够在这地上为他做荣美的见证，将所有的荣耀爱戴都归给他，不是归给我们这个不配不堪的罪人，而是归给这位爱我们的神。也就是让这节经文可以让我们好好去省思说，得救它只不过是什么罪得赦免，但是呢，我们要得胜却是要付代价的，是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神的。也就是说要有那个上吊生命就必救活生命，也就是愿意来什么舍己，来谦卑，来顺服，来顺从，来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神。有时候我们或许我们都有自己天然的人的那种能力， 因为从小也都是受教育啊，长大，然后在社会上工作，都有他啊，哦，都有人那种天然人的能力和生命，对吧？可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人有一个毛病，就常常比较容易自高自大。但是呢，也就是这，但是这个能力不是不好，而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忘记了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去依靠他，我们是可以去做很多我们所想的事情。就像现在人工 AI 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大家说他以后比任何人事物，甚至比神还厉害。所以很多人事物是已经不再寻求神了，他是什么？寻找所谓的人工智慧 AI。是不是他们要研究所谓量子电脑啊？是不是超级电脑啊？超级晶片，然后是不是 everything can do it？ 好像是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他比人的大脑还要怎样？还要快，还要记忆的更多，好像他可以运算啊，或是干什么等等，是人所好像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深思的，他已经将我们人带离远离了神，不要神了。也就是说，今天神是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什么？神先爱了我们，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般人，能够在能够被神所拣选，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千万不要像以色列神的选民一样，在旧约的时代应着景象，不愿意听从神的的话语来讨神的喜悦，而是任意妄为。我们不要把圣经的话好像是成为看世人的一种标准，而是圣经的话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属灵上的独一无二的准绳。也就是神的话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神家中来配搭服事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过那种配搭肢体的生活，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神的福音，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来讨神的喜悦。这是神心头的愿望啊，我们都是要将来都要像那什么，要我们都要装饰整齐，像那新妇等候新郎的再来。有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一样的，为什么有五个被进去赴筵席，另外五个却是在外面哀哭啊？同样的，挪亚和罗德这两个例子也一样啊。也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神的儿女不是光是得救就够了，而是要有一个心智，我要去得胜。也就在启示二三章那边讲到，七个教会他们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得胜的怎样他就得什么奖赏，有白衣穿等等等等，甚至在那个。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觉得神的话它是很丰富的，它可以让我们生活有很多的问题，我无法透过我的知识或是人的帮助然后来找寻答案，但是这本圣经神所默示的话却是里面能够来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任何的问题的答案就在神的话语当中，就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本圣经当作神学的知识道理去读它，因为主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这经中有永生，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要把神的话当作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来吃它、喝它、消化吸收，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的供应，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才能够长得好，才能够长得健康，长得能够为主所用。也就是在罗德和 挪亚和挪德这两个人的身上和他两个家庭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要看那眼中看得见那个好的一面。像挪德他为什么 他那个亚伯拉罕跟他要分开之前，他说怎样，挪德你要选你要的，他眼中可能看到那片多么美好的平原的时候，好，我要去那边，对吧？他一直慢慢挪移帐篷，最后至终跑到那个索多玛城去。他享受，他是一个被神说是他是义人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却是在那个什么污秽肮脏、满了罪恶的一种环境当中去索多玛城去生活，对，这样他的家庭就没有得到祝福了。但是神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再来倚靠他，然后经过他的慈神爱手会来牵引我们，把我们带回正途。所以因为有两条路，什么路？一个是宽门大路，是吧？可是却是到了灭亡，对。可是另外一条是窄路窄门呢、啊，早早的人却少，那个是通往永生的道路，可是沼泽人却少。我们要去思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宽门大路似乎大家都找很容易找得到，大家都要走，因为好走嘛，啊，没有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吃苦啊。但是我们为要思想说，为什么要得着生命的，必上吊那魂生命；凡上吊魂生命的，必救活魂生命。也就是今天我们不要贪图那今生的享受啊，或是那种荣华富贵，而是说神量给我们多少，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需要说啊，人家开名车哦、啊，住豪宅哦、啊，我也要跟他一样，人家赚一年赚100万，啊，我只赚个几万块啊，我要跟他一样，我要去赚那么多钱。神量给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这地上只不过是暂时的，是寄居的，是过一个什么帐篷的生活啊！这一切都不要成这世上所有一切物质的享受啊，那魂的享受不要成为我们的啊那个居那个捆锁，不要让我们不要阻断了我们与神之间那种啊亲密甜美的关系。没有一位我们就不讲人的，我说。神他的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甚至为了我们这个不配不堪的罪人而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这样爱有谁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今天他虽然知道我们人是满了罪恶的，但是他愿意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赐下这白白救恩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人有一个机会能够再回转向他。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这宇宙万物是要让人来代表神，在这宇宙万物来代表神来管理的，来彰显他神的荣耀，来归荣耀给神，让神能够得到那个称颂与赞美。人跟天使撒旦是不同的，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可是人呢，却是是神按着他们的形象和他们的样式来造的。神向人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凭着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灵来跟神生活行事来交通，使我们的魂能够来向神来歌颂。我们魂不要像有些人喜欢什么夜店的生活，晚上不睡觉就跑到夜店 pub 去喝酒啊，作乐等等，他觉得这样他生活才有意义啊。可是他们所做出来都是那些黑暗污秽肮脏的事啊，很多的例子之后也就造成了什么很多的家庭破裂。他说我要去 relax， 我要去休闲一下。可是在里面却是满了试探诱惑的一些环境啊，它可以或许它可以让我们暂时好像喝了酒之后啊能够精神放松，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们必须要去深思。因为什么？那黑暗的 因为一个属神光明之子啊，是不会喜欢黑暗的啊、哦。可是呢，黑暗常常会辖制我们，希望我们远离神啊、哦。所以也是今天这几节经节对我而言是很有很大帮助，一直让我不断的思考说，为什么会去一个撇下一个？好，那我那个今天的分享哈、啊，就到这边。我帮忙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都可以啊，借着以下时间能够来交通分享。好，谢谢。
谢谢。
我们再把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三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这个生命刚刚讲了。原文不是生命，原文是魂，比伤掉魂，反伤掉魂的比救活魂。为什么这里用魂这个字？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你是受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你顺服圣灵了，还是你凭你自己的魂在哪里做？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的魂，就是说到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凭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意志去做，而这种那就是保全魂，这就是保全生命。所以大家最好把三十三节啊，生命两个字把它改成魂字，原文不是生命，原文是魂。凡要保全魂的，比伤掉魂。伤掉魂，你要按照你的魂在哪里做，实际上你的魂就不能得救了，你的魂就不受神管理了，不受圣灵管理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的魂是要受圣灵的管理。很多基督徒都是自己按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在家里按我的意思来管理孩子，凭我的魂来管理，我的魂来管理我的老婆，我的魂来管理，没有说让灵来管理，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所以人基督徒常常出问题了，也就是这里说的两个人在床上，一个床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撇下一个就是留下来了，娶去一个那就是被提了。最后在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三十七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些事呢？耶稣说，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这件事情很重要，失守在哪里？好，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请王有读录吗？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迷惑受印记、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这就是说飞鸟吃饱他们的肉，那就是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兽是指着撒旦要与他征战，所以背提在什么时候？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二十一节，其余的骑白马这种口中出来的箭都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个飞鸟吃饱他们的肉，也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就是指的启示录的十九章。啊，在那个时候，飞鸟就要吃饱这个兽的肉。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像路加福音十七章所说的，我们不要保全我们自己的魂，就是什么事情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们如果伤掉我自己的魂，就是不按我的意思去做，我顺服圣灵的带领，在一切的事情上顺服圣灵的带领，而这样，那我一定就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我想我先补充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感谢主，今天林弟兄交通哥林多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这是讲到了和犹太人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头，犹太人问到他们，就是法利赛文士和法利赛人问到主耶稣，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时候的事？很有趣，今天和西人两位 warden 还有一位 pastor 我们一起讲完了合同的事情之后，也有坐在一起聊天，问到了这个事情，就是关于主基督再来的事情他们怎么看。当然我觉得有点会我事先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就是他们的答案跟我们的认知是会有不一样的。我们牧师的回答呢，就说到圣经中很多的东西是比喻啊。那么我说的确是有不少是比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要面对的，所从圣经上讲的东西有很多是具体要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记号，会有脚踏在橄榄山上，我们刚才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会有闪电过去，有人被提走，啊，我们知道，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当然，今天也有一些有争论的地方，比如说关于第三圣殿建立的问题等等，那些我们不去说，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关于第三圣殿的建立。但是我们今天啊，弟兄的交通里头给我们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过今天的生活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过一个生活，心里有没有一个敬畏？在诗篇里面，应该是在第四十八篇讲到，全地都要敬畏他， 全地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人的问题，是这个宇宙这个被造都要敬畏它，地敬畏神，它要出产，有地有出产才可以供应人。我们今天人有多少敬畏神？我们可能对神的敬畏还少过这个宇宙对神的敬畏。我们里面的敬畏在哪里？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过着一个生活，就是在思考主的话，有两个人，举一个撇下一个，这两个人是在哪里的？有可能是在休息中的，有可能是在做工中的，有可能是在房上的，不同的地位的，有可能还有的人想要回去取工具的。那罗德的妻子就是想要回去，那主的警告就是你不要回去取工具了。为什么不去取了？来不及了。主耶稣招门徒的时候，彼得就直接就离开他的船，就跟着主走了。我要有的人去被主呼召，我要回去办我一些事情，然后再来跟从你。什么事情？有好多事情，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买死人又看房子看地，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里头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不是说我们今天不用去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建造又耕种，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需要盖房子，我们还是要住房子，不管是什么时代。问题是在于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一个警醒敬畏的心。今天的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了，包括老弟兄刚才提到的启示录第十九章，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是那日子要发生的事。这里头不是说全部都是表征的意思。有很多牧师们，有很多这个传道人们，他讲圣经里面的话好多是表征的意思，没有字面的意思。如果没有字面的意思，那硫磺火红下来的硫磺到地上烧灭索多玛的时候，这是表征吗？这不是表征，这是真真实实要发生的。鹰在哪里，狮首就在哪里，这是要真实发生的。到时候骑白马的一出来，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大君王，你可能甚至不认识这位大君王。我们平时没有那个敬畏的心，没有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盼望这位得胜的大君王穿着白衣临到这个撒旦的面前，在征战中得胜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哦，那可能预表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里面好多的教训就是有预表的东西，没有实际的东西。这里头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只去理解预表的时候，我们的敬畏就少了。当我们以为这些事情只是将来要发生，跟我们今天没关系的时候，我们的敬虔就少了。吃喝嫁娶是每天发生的事情，你今天建造房子，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不停地建造房子。就像诺亚建造那个方舟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在耕种，他们在建造，他们在笑话诺亚，你这个蠢人你在干什么？因为诺亚是有一个预备的心，有一个敬畏的心，他知道那末后的日子马上就来了，大灾难马上就来了。我对这个救恩看重不看重？我们今天要看重的不是不单是灵的救恩和身体的救恩。今天弟兄的口，神借着弟兄的口给我们更看到，我们要去敬畏神，要有一个惧怕的心，就是在于我们的魂是不是能得救的问题。索多玛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灵先失丧了，而到了罗德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的灵与魂也失丧了。到我们今天更看重的，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轻忽了魂得救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我们仍然敬畏的话，我们在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时候，我们在又耕种又建造的时候，你会看到即使是在耕种这件事情上，有的人是扶着犁向后看的耕种，这是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这扶着犁向后看是在教会里的服侍的工作，不是说在教会里服侍。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包括我们今天交通的那些pastor 那些 warden， 他们在教会里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们负责很重要的工作，他们有没有 care 到弟兄姐妹的灵的生命？ 他们有没有 care 到他们自己在神面前是在做一个交账的工作？当然我们不去批评别人，这个事情是不好的，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些警醒，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工作也有扶着离向后看的人，又耕种又建造，建造房屋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单是说在地上建造房屋，不单是字面上说要建造房屋，还有一个是什么房屋呢？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神的工程，我们就是那个房屋。我们到底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房屋吗？还是用金银宝石？每个人都喜欢金子银子，每个人都喜欢宝石，因为它荣美，它亮泽，它讨神的喜悦。12个宝石镶嵌那个珍珠，有珍珠做的门，12个宝石做成的根基，是非常的荣美。我们身上有没有神所想要的那个荣美？这就是我们要去建造房屋的那个建造，要去耕种的那个耕种。所以在末后的时代，在末后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会被取去，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成为被取去的，而不成为那个被留下的。我就交通到这里，看大家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或者分享。
我分享一点点，就是刚刚讲到了，就是在床上或者是推磨或者是田里这个意义。在床上呢，我是想到了那个路加福音25:1-13，讲到了十个童女，因为床嘛是一个安息，也可以讲说是睡了的人，所以呢他在这里讲到说在床上的两个，就好像说十个童里面五个他预备了油，五个没有预备油，但是他们都睡了。等到主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五个是进去了，五个是被撇在外面。那推磨呢，因为女人，他为什么用两个女人来比喻？因为女人的力量小，所以两个人是一同在推磨的。那么一同推磨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同在工作，做同一份工作。可是为什么做同一份工作会有一个人撇下一个人取去？因为他们的心不同。就好像主讲到说，不是所有奉我名赶鬼传道行异能的人都能够进神的国。他说到说有些人我是不认识，而且他讲到什么是作恶的人，他骂他们是作恶的人。所以这里我们要想到是说，同样是做一份工，我们是要做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还是我们要做那个神所厌恶的，而且将来他说他不认识的。那这个田里呢，他也在有一个比喻，就是讲到这个田就是指世界。所以我们同样是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如何，就可以让我们将来我们是被取去的或被撇下的。好，我就分享。
好吧，如果没有其他的姐妹再有进一步的交通或者问题，那我们今天会先到这里。我们请江弟兄待会做一个结束的报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我们弟兄姊妹的口，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是吧？到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童女一样来见你的面。我们希望我们是聪明的童女，我们在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是随时保持警醒，等候你的再来，把自己预备好了，到时候我们可以进天国的门。但是我们不希望像愚拙的童女我们不够警醒，最后我们要落在天国外的大黑暗里哀哭切齿痛悔不已，是吧？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得胜的，我们都是将来能够在你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赞许和奖赏，而不是说我不认识你。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这周的平安健康，使我们下一周能够在同一时间再次来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阿们。
要不要说一下，就是下个星期我们的聚会还是几点钟好？
对，好，借这个时间呢，因为不是交通的聚会了，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的关于合同的事情。啊，我们经过了三周的不能算谈判啊，应该算是交通吧。我们跟我们的房东有一些交通，然后呢，今天就签下了这份合同。这份合同的含义，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其中提到有一点比较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原本，对方给我们的时间是我们主日下午1:30到6:00的时间，所以我们曾经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三堂的聚会，包括白饼的聚会、祷告的交通的聚会和后面老弟兄有时候会带我们有读经的聚会。那么后来读经的聚会呢，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我们变成了祷告的聚会。我们也有很多的有爱心的、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后留下来，就为着教会的前途、为着教会的工作、为着弟兄姐教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祷告。那么这些祷告的时间呢，涵盖几乎教会所有的事情，是通常是在4:50，接近5:00的时间到6:00的时间，就是对方给我们的时间是到6:00，所以刚好我们的三次的聚会都在这个时间段发生了。那么现在对方提出来一点呢，就是因为他们目前也有一些财务方面的所谓的紧张。
要不要一个话筒？
啊，
大家听不听得见？
能听见
哈。好，这个停了没有？